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7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然后介绍教宗国结束存在。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梁14世接见各国驻圣座外交使团，指出圣座外交行动的目的不是寻求特权，而是要触及这大地的每一个人。教宗呼求和平与正义，表明教会承诺要应对移民潮，照料受造界，并迎向人工智能的挑战。教宗梁14世接见基督学校兄弟会成员，强调务必把教育职务当成牧职和使命，教导青年依照天主的圣意贡献出最好的自己。教宗梁14世接见乌克兰舍夫丘克大总主教。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和平、正义与真理。教宗梁14世5月16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各国驻圣座外交使团，强调了这三个关键词。和平不只是没有战争，却要从内心和话语做起，搁置新旧争端。论及正义，是因为面对世界上无数的失衡与不义，圣座必须让人听见其声音。真理使人更有活力去应对各项挑战，例如移民潮、符合伦理的运用人工智能以及保护大地。教宗首先为他当选时收到的贺函向外交官们表示感谢。他指出有些祝贺已来自与圣座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这是一个意义深远、表达尊重的证明，鼓励加深彼此的关系。接着教宗表示牧灵职责的紧迫性激励圣座的外交行动，促使他不寻求特权，而是加强其福音使命，为全人类效劳。圣座与各种的冷漠做抗争，不断呼唤良心，如同我广受敬爱的前任孜孜不倦做的那样，总是关心穷人、有需要者和移民者的呼声，以及我们时代的挑战，从保护受造界到人工智能。梁教宗向外交官强调，你们的临在今天为我是一份礼物，让教会和我个人渴望触及并拥抱大地上的每个民族和每一个人的愿望得以更新。这片大地多么渴求且需要真理、正义与和平。教宗表示，他在北美洲、南美洲和欧洲的人生经验，代表了跨越边界去遇见人群和不同文化的盼望。普雷沃斯特教宗透露道，他在担任奥斯定会总会长时，访问过很多地方。教宗保证，通过圣座国务院持续且有耐心的工作，我愿意加深与你们和你们国家的认识及对话，这一切是为了坚定众多 散居在世界上的弟兄姊妹的信德，并与所有善心人士搭建新的桥梁。然后梁十四世阐述了和平、正义与真理这三大关键词。他先指出，人们往往从负面的角度去理解和平这个词，误认为和平只是没有战争和冲突而已，却在家庭、职场和社会上持续处于冲突状态。然而，根据基督信仰和其他宗教的观点，和平首先是一份恩典，而且是一份积极的恩典，使众人参与其中，攸关我们每一个人，不分文化背景和宗教归属。他要求我们首先在自己身上下功夫。和平是在内心建设的，而且要从心灵出发，摆脱傲慢和强求的态度，牵制口舌，因为不只是武器，话语也会伤人和杀人。秉持这个愿景，教宗重申，宗教和跨宗教交谈未能促进和平做出贡献。当然，这需要宗教自由在每个国家都完全得到尊重，因为宗教经验是人的基本幅度。为了建设和平的关系，宗教能发挥必要的洁净人心的作用，打消一切冲突的前提和各种毁灭的征服欲。教宗欲请众人怀着真诚的对话意愿，渴望彼此相遇而非互相敌视。同时，多边外交和国际机构的主要宗旨是为国际社会内可能出现的争端提供解决之道。在此背景下，梁十四世引用方济各教宗在今年复活节文告中的呼吁说，若不真正解除武装，就不可能有任何和平。教宗醒思的第二个关键词是正义，它是和平自然而然结出的果实。教宗对大使们说，追求和平需要力行正义。谈到这里，普雷沃斯特提及梁十三世教宗的新世通谕，说在我们现处的时代改变中，无数的失衡和不公义造成劳动条件低落，社会愈加支离破碎，冲突不断。面对这情况，圣座必须让人听见自己的声音。肩负治理职责的人有责任采取行动，建设和谐且和平的社会。教宗梁十四世指出，为了达成这目标，应当优先扶持那以一男一女稳定结合为基础的家庭。众人应当同心协力捍卫每一个人的尊严，尤其是最脆弱者和没有自卫能力的人，从胎儿到老人，从病患到失业者，不论他们是拥有公民身份的人或是移民者。普雷沃斯特教宗因此谈论他的个人经历，称自己既有公民身份，也是移民者的后裔，更是向外移民的人。关于第三个关键词，即真理，教宗表明，如果没有真理，就无法建设真正和平的关系，在国际社会内也是如此。教会有责任说出有关人类和世界的真理，必要时候也要运用坦率的语言，不可从一开始就给人引起任何误解。然而，真理绝非与爱德互不相干，其根基始终是关切每个男女的生命及福祉。 真理绝不回避时代的挑战，反而让人更有活力地予以应对，与众人携手合作，因为任何人都不能认为自己有能力独自应付挑战。教宗最后谈到当前的希望禧年，称之为皈依和更新的时期，有助于搁置争端，并且在希望的激励下开始新的旅途。但愿每个人能依照各自的敏锐度和责任携手合作，建设一个人人都能在真理、正义与和平内实现自身人性价值的世界。教宗梁十四世向世界各地表达美好的祝愿，尤其祝福饱受磨难的乌克兰和圣地。青年有如生命力旺盛的火山，教师则像是传教士。这是教宗梁十四世5月16日接见基督学校兄弟会成员时提出的两个图像。这次会晤适逢两个特别的周年纪念，本笃十三世教宗于1725年1月26日颁布谕令，批准该修会成立及其会归300周年，以及庇护十二世教宗于1950年宣布圣若翰·喇沙为所有教育者在天上的主保的75周年。教宗梁十四世在讲话中指出，圣若翰·喇沙发挥创意来回应他当时的诸多困难，并且走上往往还没有探索的新道路。比方说，正是这位法国圣人推动了教育学的革新，从只针对少数学生的教育变成班级授课的教学。教宗说，我们时代的青年与各个时代的青年一样，都是生命力和精力旺盛、情感和想法充沛的火山，从他们在许多领域从事的精彩活动可以看出这一点。然而他们也需要协助，好能在和谐中增进富饶，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克服那些会妨碍他们健全发展的阻碍。今日一如往昔，年轻世代也遇到许多阻碍。普雷波斯特教宗说，让我们想想那些越来越肤浅、个人主义和感情不稳定的关系模式日渐猖獗，从而造成寂寞感。让我们想想现在流行的生活节奏和风格，这导致在学校、家庭，有时在同龄人之间也没有足够的聆听、反省和对话，孤独感油然而生。为此，教宗敦促基督学校兄弟会成员发展新的工具和语言，去接触学生的内心，帮助他们、激励他们勇敢应对各种阻碍，在生活中依照天主的圣意贡献最好的自己。为了达到这目标，教师的培育极其重要，并要遵守圣若翰·喇沙十分重视的原则，也就是把教育职务当成牧职和使命，以及在教会内的献身生活。跟随方济各教宗的方宗，教宗梁十四世重申了一个原则，即在教育中传扬福音，在福传中提供教导。普雷沃斯特教宗最后强调，教育领域的所有成员都必须彼此协作。教宗梁十四世5月15日在宗座大楼图书室接见了基辅大总主教舍夫丘克。 乌克兰天主教希腊里教会领导人感谢教宗本月11日在天皇后喜乐经祈祷活动中的讲话，同时教宗提到乌克兰人的痛苦，欲请达成真正、公正且持久的和平，并请求释放所有俘虏，让被带走的孩童回家。乌克兰天主教希腊里教会秘书处的一份声明写道，为乌克兰人受伤的心灵而言，教宗的话语真是在精神上涂抹于伤口的香膏。接见结束时，舍夫丘克大宗主教赠送给教宗一幅名为《追思祷文》的象征性画作，他描绘了乌克兰人的痛苦。这幅画由艺术家普罗皮夫绘制完成，他是在冲突中牺牲的一名士兵的父亲。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教宗梁十四世将于5月18日主日上午10点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就职弥撒以及天皇后喜乐经祈祷活动。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于当天上午罗马时间9点20分开始实况播送这项礼仪，请您从北京时间当天下午3点20分开始参加有中文直播的礼仪。您可以通过互联网参与，前往梵蒂冈新闻网的中文页面，中文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教宗国结束存在。
在朱塞佩·加里波第率千人远征军征战南北的十年后，意大利全国统一进程可以认为几乎完成，因为捍卫教宗庇护九世的拿破仑三世领导的法国第二帝国的崩溃，可以使新兴的意大利王国实现对统一最后的城堡罗马的征服，不会遇到欧洲国家过多的阻力。在梵蒂冈档案馆保存一份教宗的军队指挥与意大利军签署的投降条约，这项条约是于1870年9月20日签署的。今天我们为您介绍教宗国结束存在的1870年9月20日。
Si levano i morti, i martiri nostri son tutti risorti, le spade nel pugno, gli allori alle chiome.
1870年9月10日，庇护九世收到意大利国王维多利奥·厄马努尔二世的电文，文中正式要求教宗允许他占领罗马，并且劝教宗放弃俗权。教宗把他的军队集中到罗马城之后，9月19日晚上，也就是意大利狙击兵发起进攻的前夕，他亲自修改了向教宗军队司令赫尔曼·坎兹勒下达的抗击敌人的命令。作为一国君主，他先是谴责意大利王国的行为犯了重大的渎圣罪，极不公道，但是作为教宗和信徒灵魂的牧人，他无法看着自己的儿子们去送死而不内疚，于是 他命令教宗军队的指挥，一旦义军突破缺口，便立即为投降展开谈判。9月20日清晨5点15分，意大利军队指挥拉法埃莱·卡多尔纳将军下达了攻城令，他的士兵们向罗马的城墙开了火。大约4个小时后，所有防御地点都升起了白旗，圣伯多禄大殿的圆顶上也扬起一面白旗。此时阵亡的士兵在教宗军队方面有19人，意大利军队有49人。下午2点钟，坎茨勒和卡多尔纳两人在阿尔巴尼别墅会面，商讨投降的条件。那里是意大利军的总指挥部。投降条约有6项条款，给教宗留下的梁四世的城以后也被意大利军队占领，并且借着同年10月2日举行的公民表决，将教宗的城市合并给意大利。再说9月20日傍晚6点30分，庇护九世的代表们离开了阿尔巴尼别墅，从此结束了历时2个世纪的教宗国，开始了教宗自动禁锢于梵蒂冈城内的时期。这段时期大约有60年。其实教宗国的结束也是欧洲大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必然趋势。我们需要回过头来叙述一下当时欧洲社会的历史。18、19世纪的欧洲，产业革命与自由经济思想相互为用，彼此发展的如火如荼，逐渐形成初期的资本主义。这种初期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用今天的尺度来衡量是相当野蛮的，即使在当时也引起有识之士的怀疑和许多来自乡村的工人的不满。在法国，那些对这方面不满的人士各持着自己的理由，凑合成一股怨气，在巴黎宣发，引爆出1848年2月的革命。这次革命很受欧洲其他国家喝彩。意大利这个自从西罗马帝国在5世纪末叶衰亡之后便成为地理名词的半岛，在公元1815年的维也纳和会中被划分成7个小国。法国这次革命对他很有启发性，一些政界和军界人士都渴望统一半岛。这个渴望获得法国总统路易·拿破仑的答允协助，但要统一意大利必须以罗马为首都，才能令各小国接受。但罗马是教宗的领土，难道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可以把教宗置于政治之下来摆布吗？没有一个国家，也没有一个人敢做这种傻事。于是发生了历史上闻名的罗马问题。1859年5月，路易·拿破仑率兵入意大利，协助半岛上最大的王国撒丁的国王维多利奥·厄马努尔二世对抗奥地利军队，展开统一意大利的序幕。经过将近2年的南北旋转，撒丁王几乎统一了半岛大部分的地区，只差罗马而已。1861年3月，维多利奥·厄马努尔二世在意大利西北部都灵城自立为意大利国王。所谓意大利王意味着什么呢？是否也要统治教宗和教宗的领土呢？路易·拿破仑担心法国天主教的反对，于是把军队驻守在罗马，一方面示意意大利王不要动罗马的脑筋，一方面使教宗继续统治罗马和附近一带地区。然而教宗庇护九世对意大利的军事统一行动极度不满，对自由主义者不顾历史情面， 把教宗逼上梁山，深深感到痛苦。他认为自由主义者的嚣张实在是教会种种不幸的根源。教宗的忧虑获得当时所有天主教徒的同情，他们一致同意要维护教宗现世的权利，并建立联合阵线对抗正在日益蔓延的社会主义思想。可是天主教徒对当时弥漫着自由主义思潮的社会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强硬派的天主教徒不愿意和时代趋势妥协，他们坚持教会应该恢复昔日的权威和影响力，也希望重新组织起来对抗任何威胁教会的势力。他们对毫无顾忌放任的出版自由最无法忍受，所以对自认为教友却又鼓吹自由主义的人最痛恨。与强硬派持不同看法的便是赞同自由主义的教友，他们比较顺应社会潮流局势，用今天的话说比较识时务，比较灵巧实际。他们知道时代的大趋势和宗教局势的逆转，这一派的人不像强硬派者要求那么高那么严，他们只希望国家对天主教保持和好的中立态度，并希望教友们以享有普通凡人的自由为满足。当然，对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所宣布的有关政治、宗教和自由的种种原则是必须重新检讨的。不过从某些方面来看，自由也能够有基督信仰上的正面意义。可是话说回来，这些支持自由主义的教友并不把自由主义的所有思想主张照单全收。从社会立场看，他们即使不至于成为反动者，至少也是保守主义者。他们的代表人物便是奥尔良的主教迪庞卢和倡导自由主义而遭罗马斥责的蒙塔朗贝尔伯爵。话说意大利撒丁王维托里奥·厄马努尔二世发动统一意大利的政治与军事行动后，产生了罗马教宗的地位和教宗的政权问题。这个问题引起欧洲许多天主教徒的关切，再加上当时教宗庇护九世本人具有吸引力，使拥护罗马教宗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看到教宗的领土被意大利统一运动者占去，不再拥有自己的国家，而愤愤不平。他们认为，教宗若拥有现世的政权，才能保障他精神宗教权力的独立。基于这些理由，许多教友渴望教会一劳永逸地确立教宗享有不会错误的特殊神恩，以便重振教宗的威望和教会信友的信心。1854年，庇护九世隆重宣布圣母无染原罪为教会当信的道理。教宗这项宣布等于间接的肯定教宗享有不会错误的神恩。可是当时有些人拥护教宗的态度是过犹不及，他们甚至称教宗为副主教，或认为教宗是永远生活下去的降生为人的天主圣言。类似的思想言论都有待教会来澄清，这也是庇护九世教宗遂决定在梵蒂冈召开一次大公会议的主要原因。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